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感谢主，我们一块儿呢可以去学习怎么去读神的话语。一连十讲的读经十讲呢，来到今天呢是第九讲了。在这一回呢，我们就要来去说一说怎么去读新约当中的书信。在介绍怎么去读书信之前呢，我们先来就着新约当中的书信做一个大约的解说。新约的27卷的经卷当中，除了福音书，其他都是书信。但是也有一些的圣经学者就提出，其实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呢，不算是历史的叙述，而是书信。也就是说，路加福音也是书信，因为呢经文的卷首是有这样的记载，路加福音一章一节写道，提亚菲罗大人呐、使徒行传的一章一节呢也是这么写着，提亚菲罗呀，我已经做了前书。这样看来，新约就是以书信的形式来表达神向人的启示，给人的感觉是直接的。相比起旧约当中多数是用律法的形式，文法、文体、智慧文体、先知书的宣告，还有历史记叙的文体去表达出神的全智和全能，新约书信的文体格式呢就呈现出更是突出神跟人之间的亲密的关系了。以下我们就先来说一说新约书信当中的编排和分布，再去讲一讲书信格式的特点。马有藻新约概论呢就曾经按着书信的作者性质呢做了以下的归类，我就选取他的这样的一个归类给大家呢去介绍一下。有信心使徒之称的保罗，他的书信性质主要是在奠定教义。有盼望使徒之称的彼得，他的书信性质呢主要是在分享属灵的经验。有爱心使徒之称的约翰，他的书信性质主要是在强调灵里头的相交，就是彼此相爱。雅各和犹大书信呢伦理的味道很重，主要在教导律法跟行为的关系。而希伯来书是一个后表，带出了基督的完全和超越。保罗书信一共有13封，如果是按着教义来去区分的话呢，可以分成四类，就是救赎性的、基督性的、末世性的、教会性的。有几封信呢在救赎这方面的真理教导的比较深刻，分别是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还有就是加拉太书，这一组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至于第二种呢，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基督性的教导很强的，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还有呢，第三类性质是以主的再来为中心的，末世性比较强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信了。还有呢，就是以教会为中心，教会性的教导比较多一点的，就是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了。又或者呢，可以以性质作为一个中心，有关于宣道的书信，就是罗马书一直到加拉太书；监狱书信呢，就有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利门书、腓利比书；还有就是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刚才就是一个就着内容方面的一个归类。 至于就这形式上呢，有一本是翻译的书啊，就是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Its Worth 和 How to Read the Bible Book by Book， 它是我们内地翻译呢，是圣经导读上下啊，是由菲和斯图尔特去撰写的。那么当中呢，就介绍了学者阿道夫·戴斯曼的观念，就是呢把信件和书信给区分出来。把信件呢是属于私人性的强一点的，书信呢就是公众去读呢，那个性质是强一点啊。信件是属于私人性质的话呢，就会有特定的写作对象和读者群了。那至于书信呢，就是写给大众看的。他认为呢，大部分的保罗书信，特别是哥林多前书、后书、腓利门书和约翰二书、约翰三书，都是属于私人性质的书信。但是呢，写给大家可以一起去看的这一类的书信的例子就有以弗所书、希伯来书、雅各书、约翰一书。那么这一些的书信呢，都是流传于多个群体之间，那不一定说只是合用于一个群体那去读的。好，那么我们刚才呢就这书信呢有了一个简介，往下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些书信的格式，特别我们就来去讲一讲信件的格式，就是一些私人性质的一些书信啊，一些信件，以特定的对象或者是群体作为写作目标的信件呢，一般是有这样的格式的。第一个部分是写作者，第二个部分是收信者，第三个部分是问候语，第四个部分是祈求、感恩，或者是有一段三一颂啊，就是对神的一个颂赞。第五个部分是正文的内容，第六个部分是问候和告别。当我们在读这些信件的格式的时候，就要特别留意的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第五个部分，也就是写作者、收信者、正文的内容。这三项呢，给我们提供资料，对我们去理解书信内容重点教导和应用经文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在读书信内容的时候，读信件内容的时候，分别就去问问，到底这封信的作者是谁呢？他什么时候写这封信的呢？他是写给谁的呢？那些人，就是读这封信的那些人，有什么特别呢？是属于哪一个阶级的？由于一些什么样的生活的背景呢？他们面对什么问题或者什么挑战呢？保罗书信当中为什么会有那些的内容？当时作者的这些内容反映着当时代的什么时代面貌？反映着社会有什么样的处境？而对应这些的时代面貌、社会处境，教会面临着什么挑战？又有什么样的使命呢？同时，写作者写了那些内容，这些内容对应着当时的读者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有些什么教导，有些什么提醒呢？而今天的我们又可以从这些的教导和提醒当中总结出什么属灵的原则，又怎么来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所以呢，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只要呢就是抓住那个答案，那这当然就是要靠反复的一次的又一次的去读书信，去读信件，反反复复的去读，抓住刚才写作者、收信者他们的特点，正文的内容反映了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呢 总结出写作者他对着一些情况、一些处境、他的态度、一些教导就可以知道了。比方说我们读提多书，就从提多书的一章四节就知道这是写给提多的，从提多书一章五节知道这是保罗对应提多在格里底做牧养工作而有的提醒，我们又从提多书一章十二节知道格里底人的民族性和社会文化，而提多书的二章三章呢，就提到保罗给提多在格里底牧会时出的一些点子和提醒，这其中也给我们启发，那就是活在世俗化的社会，我们可以怎样借着圣洁、正直、热心行善的生活来去传扬福音。那刚才是我们透过文本去了解当时的时代，其实还有一些别的方法帮助我们去更加了解某一卷经卷的内容，比方说以经解经。有时候我们要了解某些经卷，就是要用以经解经的方法，那就是透过别的经卷提供的资料帮助我们更加了解某一些经卷的背景。如果肢体们对于圣经有整全的印象，在读某一些经卷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投入经文的内容了。比方说刚才我们举的例子是提多书吧，我们在提多书当中呢是不会读到太多有关提多的资料，但是有关提多的资料我们是可以在别的书信当中、别的记述当中呢可以找得到的。比方说我们读加拉太书二章一到三节就知道原来提多是希腊人，他曾经跟着保罗到耶路撒冷去见当地的使徒。我们又从哥林多后书的七章六节、八章六节、八章十六节、十二章十八节知道在保罗他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提多被委派到哥林多教会去办理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又从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节知道原来提多也曾经被派过去过达马太，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所以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呢，就把圣经读一遍啊，特别是在你读新约书信的时候，把它给整体的一个去读一遍，有一个初步的概念。那刚才我们就介绍到以经解经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某一卷书信它的内容、它的情况。比方说以经解经帮助我们呢更加了解提多这个人。其实要了解书信背后的历史背景呢，也可以去读一读历史的资料。在这里呢，我向弟兄姊妹介绍一本书挺好，这本书呢是藤木里写的《新约宗览》，这本书呢是一本翻译的书，那么当中呢对于新约时代的描写呢很简洁、很扼要。那么比方说当中介绍了希洛时代的宗教气氛，那个时候每个城市呢都会各自推崇一个偶像作为自己城市的守护神的。比方说呢，以弗所的人他们就会拜亚迪米的。再说呢，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世界意识很强的，君王崇拜呢就渐渐发展起来了。有了这个认识呢，就知道为什么基督徒面对的其中一个攻击就是反对主耶稣的人呢，他们就用基督徒坚决不向君王跪拜的这样的一个理由、这样的一个借口去逼害基督徒。又比方说罗马帝国呢在那个时代是有神秘的宗教、一些秘术的崇拜，而且呢非常崇尚哲学的，像什么柏拉图啊等等的一些的讨论。 如果了解一下这些背景，我们再去读哥罗西书啊，就知道哦，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说了。我在这里呢，就举个例子，在哥罗西书的2章18节到23节，那里头呢是这么写的：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根结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震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如果我们不懂得当时的背景，就这样直接的去看字面的意思，会有一点不明白的。又或者我们粗略看了以后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当时是有一些神秘的宗教啊，是很崇尚这个哲学的啊，然后呢又有这个帝王的崇拜的啊，然后呢又受着犹太教的影响的，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说，哎呀，你不要让别人在那里呢，因为他们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就是不要被他们影响了。他们敬拜天使，他们敬拜一些的神秘的东西，你不要受他们影响啊。然后呢，又或者的，当时就有这个帝王崇拜啊，然后呢，就也有一些异端呐、还有一些的知识主义啊等等呢，就渗进了基督的信仰当中，结果呢又造成了一些正道上的混乱。所以保罗就说，你们不要像他们那样的很有权力欲，无缘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啊。那么所以就是有了那个背景，就会明白这里为什么会这么讲啊。然后这里呢也会讲到基督是全体的，金节是可以得以相助联系，是全身都要靠着基督，因着神而大得长进的。然后呢也懂他这里说什么世上的小学啊，就是提到了当时一些很流行的人们在那里谈论的一些哲学呀，很喜欢在那里辩论呢 一些理论学说呀，知识主义呀等等。然后又像一些世俗中的规条，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这些不就正正是犹太教的一些的情况吗？这不是一些人们所吩咐、所教导的一些的情况吗？然后呢，保罗在哥罗西书的2章23节就说，这些规条啊，使人呢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啊，但是呢，没有用的。就是讲到呢，不能够帮助人在罪性里边有一个终极的解救啊，不能够带给人有彻底的救赎，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做到。所以我们就来做一个总结，其实当时保罗他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是面对着当时亚细亚省的一些异端邪说。然后呢，如果我们翻看一些历史的资料，就知道在那个年代着重知识的早期的诺斯底主义呢就开始盛行了，然后混合了犹太教的规矩教条渗入教会了，就拼命的冲击着信徒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 当时呢是有人敬拜天使的，当时呢信徒是面对着时代高举帝王君王的崇拜的那种压力的，所以保罗呢他是针对着这些现象呢去做出澄清，来去保持福音的纯正，叫人知道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基督是一切之先，万有靠他而造。又明白当时犹太教的影响力，就知道为什么保罗呢就不光是在哥罗西书，他是也是在别的书信当中啊，比方说以弗所书啊，因为以弗所书的那个背景就跟哥罗西书的那个背景呢很像很像的，很一致性的，所以呢就知道保罗为什么常常也在别的书信当中呢去持守着去讲着因信称义的真理，还有呢就是要为主持守真道，要忍耐到底这样的一种态度了。那这就是我们要了解背景的一些好处啊。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其实反复的去读，反复的去读，用心的拼命的去读书信的内容，经文的文本的内容呢是很重要的啊。如果我们读第二首，别人的分析也不是说不好，但是当我们自己很用心的去读文本的时候，像这些书信的等等，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在当中呢找到不少的资料，所以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就可以对应着刚才我们所介绍那些信件的格式啊，写作者是谁，收信者是谁问候的是怎么问的呢然后当时保罗的感恩是什么呢，正文的内容要处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社会的问题，收信者的问题，教会的问题等等等等，然后总结出一些的教导和应用啊。那么这个就是读书信的一些方法呢，帮助我们可以去查考圣经的时候呢多去提问啊，然后就可以有一个整全的观念啊。那特别是书信，因为他一开始写的时候他是一封信嘛，就像我们今天写信给人呢，我们不会说期待着我们的读信的那个人呢他今天呢读两行，第二天就读两行，第三天又读两行，我们是期待着呢读信的人是一次的就把整封信读完。所以如果我们不累的话，我是鼓励弟兄姊妹可以试着一口气把整封信给读完，这样就可以感受当中的气氛。好，比方说哇，原来加拉太书呢好像保罗的语气挺严肃哦，挺严厉哦，然后哇，你一口气把哥林多后书读完，哇，你就觉得哎呀，保罗他其实他很棒，但是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呢啊。然后呢你会读腓立比书啊，保罗在当中他是蛮有喜乐的。所以像这种呢速读就会让我们呢去感受到这个信件的气氛，同时呢也对写作者就着某件事的看法态度呢就可以有一个初步的印象。我们呢在去读书信的时候，进入经文的时候，刚才我们讲过，就是多读几遍啊，先速读感受气氛，然后就再读几遍，细细的读，细读的时候就提问啊，看这个格式，然后呢就再就着正文有分段啊，然后呢就整理出整本书的结构大纲，然后呢就找出其中的主要课题。那新约的经卷文字风格呢是跟旧约有点不一样的，新约的经卷呢特别是保罗的书信呢流露出很强的逻辑思维的，从一些重复的字眼重复的句式就可以分段。那么在这里呢我就要特别想给大家呢介绍一种文体，叫做交叉平行体啊，这种严格来说不是文体，是种句式的一种形态啊。这种呢格式我觉得挺有趣，就是它是交叉平行式，用一种我们用一种形象化的表达来去说，就是像一种馅饼的结构 西方人喜欢吃三明治，我们中国人呢就喜欢吃馅儿饼，就是上下就是一模一样，中间那个馅儿呢才是那个最重要的。那上下句子平行，内容就类似或者相若，那包含在上下中间的内容呢就是重点。我们举以弗所书的5:22-24作为一个例子吧。那里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我们留意一下，其中5:22跟5:24呢是内容上有平行而互相呼应的，而当中的一些字眼像妻子顺服丈夫，而夹在中间的呢5:23就很重要了，那里提到的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啊，那这个就是重点了。保罗书信当中呢好些有这样的一个句式，当我们反复的去读内容的时候，文本的时候，可以发现这些的结构，就可以抓住重点。最后呢，我们也要来提一提这个应用要留意的地方。我们就说呀，信件是有特定的写作对象的嘛，所以呢有些的书信他们是特别对应着当时的读者群，他们面对的处境，所以我们不适宜将某一些个别的处境呢当中所写下来的书信一些建议当作是普遍的一个原则自己用应用之余呢又指责别人不应用。那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的11:5那里就提到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这是因为当时哥林多城的妓女呢是不蒙头的，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现象，而当时的社会文化呢就是说剃头就像是奴隶和男人一样的啊，所以对应这样的情况呢，保罗就教导姊妹们呢，在公共的场所呀，就必须要蒙头，不然的话呢，就会被轻视，而且呢，也会失去见证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不会强迫每个姊妹去蒙头参与崇拜。当然我们也不要去批评一些蒙头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但是呢在这个教导当中，我们得出的一个属灵的结论就是说，我们同样要有端庄的打扮，这样子才合乎圣徒的体统了。那么我们讲怎么去读书信就讲到这里，在下一讲，也就是最后一讲呢，我们就会说一说怎么去读启示录。愿神赐福弟兄姊妹，如果弟兄姊妹呢有什么交流的话，有什么带到励志或者是要想索取笔记讲义等等呢，就可以写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如果是电邮的话，可以写来汉语拼音真道 at 汉语拼音的良友 .net。 彩绘，
你是好牧人，你真认识你的羊，你是我的好牧人，你为羊群舍身，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你来赐丰盛生命未来，你照顾羊群不离开，你保护时刻常在。